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星期天为你预备的晨曦讲座。今天呢，也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所以在这儿呢，也代表晨曦讲座祝福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特别在这个母亲节的日子里呢，如果你是为人母亲的，祝福您母亲节快乐；如果你是为人子女的呢，那么凌晨也要鼓励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一定要把握机会，向母亲呢来表达你的祝福，表达你的关心，表达你的爱。那么今天呢，在主日我们一样为弟兄姐妹预备有良苑讲坛，我们也谢谢主呢，袁泽善牧师呢会在节目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玛利亚献香膏一件美事的信息，也盼望呢主借着他的仆人所分享的话语也带给我们鼓励。好，我们就一块收听今天的良苑讲台。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主内亲爱的同道同工以及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苑讲台，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并且求神帮助我们，借着圣经上面所记载的神的话语，来对我们的服事有更好的启示或者教导。今天呢，我定的题目是把握机会服事主，主要的经文来自马可福音14章1到9节。由我先来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14章1到9节的经文这样说：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三十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好，经文就读到这。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按照袁泽善袁牧师我自己的一些查经或者研读神话语的习惯呢，我们就有所谓的归纳法，就是观察、解释、应用。那今天的信息呢，也还是有类似这样一个观察、解释、应用的方式来叙述。首先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其实从开始一直到结束，这一段叙述的是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当中呢，被耶稣称作是一件美事，这在第六节说到的。那么到第九节最后呢，耶稣还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所以显然这件事情是耶稣非常赞许，而且是要求门徒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要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正在叙述这件事。那为什么要叙述这件事情呢？好，我们就来看几个重点。用观察的方式，我们说简易的归纳是观察，观察呢就是人事实地物了。 首先我们在第一节我们就看到了时间点是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所以呢接下来就是逾越节前一天，再来就是逾越节。这个时间点很特别，为什么？因为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罪死在十架上，前一天晚上是最后晚餐，那再前一天呢就是今天我们要查的这段经文的发生的时间点了。过两天中间有一天就是最后晚餐，再一天没有机会了，因为逾越节当天呢耶稣就成为那逾越节的羔羊，没有再吃晚餐了。所以最后晚餐是在逾越节前一天，那这一天呢是在最后晚餐的再前一天。好，这个我们先观察到这里啊，继续往下看，就是地点。第三节告诉我们地点在伯大尼。伯大尼这地方很特别，因为呢耶稣进耶路撒冷最后一周的时候，他没有住在耶路撒冷城，他每晚上都回到伯大尼。伯大尼有一个家庭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这姐弟所组成的，而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这个拉撒路是被耶稣从死里复活救回来的，也因此这个家庭跟耶稣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的。耶稣到伯大尼是住在他家，但现在呢在伯大尼是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请耶稣去吃饭啊，所以不是在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他们的家里面，而是在一个曾经长大麻风的西门啊。他如果正在长大麻风是不可能去的，这个是不洁净的，但至少呢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西门呢他长过大麻风，有可能我们说就是被耶稣所洁净。好，那这个很感恩的西门请耶稣到他家去坐席。那么当时呢有一种场景啊，是在经文里面我们不太熟悉不太知道的，就是有贵客临门的时候呢，这个家主人会开放他的家庭，也就是说哇，今天有贵客到我家，所以欢迎周遭的左邻右舍大家都来看看我请到的贵客，或者说有一个重要人物在我们家了，所以呢在吃饭的时候不可能说全部都请，但至少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是开放大门欢迎大家来参观或者来看热闹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了有一个女人，在经文里面马可福音是没有讲，那我们说观察的情况之下有一些问题想要问，那就找一些参考书籍或者其他的经文来解释。从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叫玛利亚，也就是伯大尼这个小镇或者这个小城里面的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就是拿撒路的姐姐马大的妹妹。这个女人做什么呢？拿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后面接着就说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那么为什么他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呢？当然是说后面要来膏耶稣，但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呢？好，这也要稍微有一点了解了。在耶稣那个世代呢，当时的未出嫁的女子呢，她们要准备嫁妆就是用一个玉瓶或者一个瓷瓶去一点一滴的累积香膏，因为当时的妇女没有工作的机会，也没有什么特别收入，稍微有点钱呢积攒下来呢就去买香膏，然后灌在一个小瓶子里面，等到结婚的那天呢就可以把它倒出来，一个作为一个膏抹，一个要不然就把它变卖掉。好，等一下我们后面查就知道很值钱的哈，当然要看你买的是哪一种的程度的或者纯度的香膏，但至少呢这对一个还没出嫁女子来讲，那是她一辈子的积蓄，是一点一滴的累积下来的。那到底有多大呢？这玉瓶呢在其他经文告诉我们说有半斤呢、半斤我们知道是500克，500克换算成液态的话来讲大概是500毫升吧，比一瓶的包装水呢要差不多一点或是少一点，反正就是大家一手握得下来的。那这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玛利亚没有拿来作为嫁妆，她把它打破把香膏膏在耶稣的头上，这是一个很突兀的动作。一来这个耶稣不需要在这个吃饭时间被膏，当然有膏抹的典礼或者一个圣礼，但是现在呢玛利亚在这个时间点就把玉瓶打破。为什么要打破？慢慢倒不是还好吗？没有时间呢，因为你慢慢倒很可能别人就拦阻你，因为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有人就对他有意见嘛，是。所以呢玛利亚做了一件事情把它打破，也就是说绝对没有回收的任何机会，就是完全的用在耶稣的身上。好，那这是一个事件的发生，我们说人是实地物。那么在这样一个事情发生的同时，我们继续来看经文给我们一些讯息。 当玛利亚做完这件事之后呢，立刻当场就有人有反应了。第四节的经文告诉我们说有几个人，所以表示不是单一的一个或是两个，几个至少两个以上。而这个几个人呢，在其他经文告诉我们其中还包含了一个卖主的犹大。那么当时当然犹大还没卖主哈，他到最后晚餐的时候才去出卖耶稣。但在这个同时，犹大的心其实一直就是没有在主的身上。所以当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犹大第一个反应他也就觉得说这叫浪费。后面有解释为什么叫浪费，因为这个香膏蛮值钱的。因为以犹大这个专业管钱财的人，对财务很敏感的人，他评估来讲说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啊。好，我们也稍微解释一下，30多两到底是多大的概念呢？当时来讲30多两大概就是30块钱，就像卖耶稣的这个价格，是一个工人的一年的工资。哇，想想看，做一年的工资啊。所以呢，以今天来讲，至少换算成我们现在的人民币，不管是城市的或是农村的一些生活消费，大概3万到5万人民币之间的这个价位吧，就可以稍微理解一下这一瓶极贵的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有这个价值在。以今天来讲，要买一瓶这么贵的香膏还真的是不得了的。好，通通把它用在主的身上。所以呢，包含犹大在里面，这几个人是门徒啊，是跟随主的人，他们觉得这叫浪费。甚至呢，他们有一个想法，这个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做什么用呢？周济穷人。诶，这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因为在逾越节的时候，一般拉比就是老师啊，带着门徒带着学生呢，他们要在逾越节的时候去周济穷人，来显出他们这个群组或这个群体呢，对于社会，对于其他有需要的人的一个贡献。所以估计呢，犹大是管钱囊的，他一定要有一个预算。哎呀，这个逾越节到了，我们跟着耶稣老师呢，这逾越节一定要有所做一个周济的一个动作。那预算呢在哪里？钱从哪里来？哎，立刻你看就想到这一瓶极贵至贵的真拿达香膏，如果换成30多两，哇，一年的工资我们拿一半出来就已经不得了了。所以浪费了，浪费用在耶稣身上真的叫浪费。而且呢，前面是说什么很不喜悦，后面呢他们就向那女人做什么生气的动作，很特别啊。一个高耶稣的玛利亚做了这件动作，竟然引发了门徒这么大的一个负面的反应，心里很不开心，很不喜悦，说这叫浪费，甚至呢向那女人生气。我们不晓得生气最后表现的是什么样子，但至少那个脸色或是那个语气甚至那个态度是非常不友善的嘛，不然怎么叫生气。好，那我们查到这一段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玛利亚所做的后面耶稣说是一件美事，这待会我们来查。但是就前面这一段停到第五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玛利亚真冤枉。他自始至终他不过就是用自己所累积下来的一个玉瓶是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膏耶稣，竟然引发了那么多的负面的情绪或者负面的反应。那么到底耶稣是怎么样来看待的呢？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再进行下面我们的分享。
你给了我一切，你给了我所有，你是后赐恩主，我满心感谢你，你全然的赦免，你全然的饶恕，你是恩典丰沛的主，我夫妇敬拜你，我献上感恩祭，献上我自己，在你施恩座前我说我甘心乐意，我献上感恩祭，献上我自己，一生一世贴你的心，我一切全属你。你给了我一切，你给了我 主，我满心感谢你，你全然的赦免，你全然的饶恕，你是恩典丰沛的主，我匍匐敬拜你。
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就会像前面讲到这个玛利亚，在伯大尼的玛利亚，她尽上她自己的，用她自己所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膏耶稣，这样子的服侍竟然引发了门徒们的负面情绪的反应，不仅仅心中很不喜悦，而且是向那女人向玛利亚生气。还好耶稣还在，不是说这件事情就由这些门徒来做结论啊。那我们看到，既然是坐在主的身上，耶稣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从第六节看到，耶稣对玛利亚做了一个缓和的一个保护，就是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也就是说，今天门徒这么大的动作来反对他没有意义嘛，而且还不知道，还不像这个玛利亚那么的内涵，那么懂，所以耶稣呢不是袒护玛利亚，而是真正的看到玛利亚的用心了。怎么说呢？接下来他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为什么说这是一件美事呢？我们常常想说这是一件傻事嘛，甚至严格讲说那是一件蠢事啊，30多两银子你就这样子一次就给他浪费了。没有没有，耶稣说是一件美事，不是因为坐在耶稣身上，或者说坐在我的身上就说他是美事，没有啊。我们要稍微理解一下就知道，接着耶稣说什么，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抓出一个重点叫做你们不常有我。门徒是想说天天跟耶稣在一起，天天跟老师在一起，什么叫不常？每天呢是常常啊。不，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常有我，因为接下来耶稣就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这个救赎，但是也摆上了他生命，所以没有机会再告耶稣了。真的真的，因为就在当下来看，如果玛利亚没有抓住个机会，他再也没有机会来告耶稣。我们从其他的经文或是这个经文的后面的叙述来看，当耶稣在吃完这个晚餐，隔天是最后晚餐，跟门徒一起吃，再来就被出卖钉在十字架上，要告耶稣没有机会了。玛利亚是绝对没机会，因为不在他们的伯大尼这个城市。那么其他呢，门徒也没机会，因为门徒一直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件事情，等到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们也都四散跑，都跑掉了，没有来告耶稣。唯一能够告耶稣的是那个财主拿香膏，因为要安葬耶稣。后来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其他经文告诉我们，或圣经最后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抹大拉玛利亚要去告耶稣的时候，虽然带着香膏也告不到了，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时间点是玛利亚抓住了最后的时间点，她是真正的把握住机会来服侍主，或者说来告耶稣，不然没有机会了。所以玛利亚懂，耶稣也懂得玛利亚的心境，你们不常有我，玛利亚抓住这机会。那为什么玛利亚会懂而门徒不懂呢？某一个程度上面，我们从其他经文当中也可以知道，每一次耶稣讲到他要受难，他要走上十字架的这个苦路的时候，门徒有听没有到。耶稣不是没讲啊，耶稣每次都提到说，哎呀，将来这个弥赛亚要受苦啊，他要怎么样，门徒听完这些都完全没有一个认知说我们的主要去受苦，甚至彼得甚至还跟耶稣讲说万万不可。你看，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到耶稣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或者说在门徒面前耶稣讲这件事的时候，没有一个门徒能够意识到说耶稣讲的是真的，而且是会实现的。玛利亚不是每天都可以跟着耶稣的，但是至少他也应该会听过，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不然玛利亚怎么知道要抓住机会来告耶稣，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门徒就算听了完全没有意识到，而玛利亚呢能够抓住这个机会来告耶稣，所以耶稣就夸奖他说这是一件美事啊，因为你再想要做也没机会做了。玛利亚抓住机会，不要以为常常有耶稣在所以门徒就无所谓，而等到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你要再告没有机会了。好，这是看到玛利亚被夸奖的部分。再来呢，我们看耶稣 夸他什么呢？第八节，耶稣说，他所做的事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膏在我身上。好，所以后面这句话当然就回应了我们前面讲的，他是预先为了耶稣的安葬来膏，而在第八节要强调是尽他所能的。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事是什么样的服事呢？跟这个玛利亚比起来，你想想看，你的服事是怎么样的侍奉？求主怜悯我，我常常有时候想说，我大概也不是尽我所能的。看起来我是很努力很拼命啊，至少我在众人面前或者在表现上面来讲要很努力的，可是有没有真的尽所能的呢？真的搏命了吗？真的是没有自己的任何想法吗？我坦白讲，是还有很多老我的想法在里面。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不晓得你自己在服事上面可不可以经得起耶稣这样夸说是尽你所能的。哇，不得了，玛利亚真的是尽他所能的，因为他一辈子的积蓄就是最珍贵的，就这些东西，他没有吝啬珍惜，或者哎，这倒一点就好了，或者留一半，没有，他全部的摆上。我们全职同工常常说，我是已经全然奉献了，不一定啊，我自己是一个全职的牧师，我很多时候是做一个传道的工作，但是在私下或者是我个人想法，还是有我的跟神的不一样的地方。而玛利亚做的是什么？尽他所能的，这是主所夸奖的另外一个部分。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在查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抓住机会做一件美事，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而且呢，在第九节后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哎，不要读错了，说啊，我们每一次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讲玛利亚这个人，就要歌功颂德他，说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多么好多么好啊，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怎么样怎么样，是我们要讲他的过程，但是真正的要叙述的不是这个人的伟大，而是要看到他抓住机会服侍主的这个重点。如果我们只是在歌颂一个人，那糟糕了，完全弄你了。耶稣不是叫我们做人物的崇拜，或者说高举某一个人，耶稣在这里也不是要高举玛利亚，他要提醒我们，就是玛利亚抓住了机会来高耶稣，玛利亚是尽他所能的，玛利亚是在他的生活当中他没有保留任何的东西，甚至把他最珍贵的就完全的倾倒出来，还冒着被门徒这样子责备生气心中不悦的这样一个态度来对待他。所以好，很快的我们把这个经文，我们不仅仅在一边讲解一边思考当中，我们最后来做一个小小的结论，或者我们自己要来做一些应用。我不晓得同道同工们，弟兄姊妹，当你读完这些经文，刚才我们这样一个观察解释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说就今天这段经文给你什么样的提醒。但是对我自己来讲，我在这里跟您稍微分享我自己的看法。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抓住机会来服侍神。这个时间点在哪里？这时间点就要平常我们跟神的关系。玛利亚懂着耶稣所说的，门徒还真的不清楚。好，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稍微应用一下，就是我们到底知不知道主要的是什么？主耶稣跟我们要的是什么？难道就只是外表看得到的吗？还是真正是我们内心的？好，所以我们的服侍是要抓住机会。当然第二个提醒我们是尽我们所能的。主不会要求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做的，办不到嘛，是不是？但是尽我们所能是办得到的，所以不要老觉得委屈的说，哎，老是这样子，耶稣啊，你这个太强人所难了。不会不会，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不会要求我们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及的，但往往我们是保留实力，哎，那很抱歉了啊，这个服侍就不是尽我们所能的。你保留实力是为了要干什么？留下来做什么用？最后还不是就没用了吗？是不是？所以如果玛利亚说，我留三分之一，留五分之一，留下来做什么呢？没有用啊。你说我将来高耶稣，不用了，将来也不用高了，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尽所能的就是毫无保留。那么怎样做到一个毫无保留，在乎我们的心智，而不一定是外表。外面人家看的我们也可以做得到，但是呢，我们真正内心里面是怎么样光景，你知道，主也知道，而我不一定知道你到底在想什么啊！我同样的，我在想什么你也不一定知道，但是主知道的。所以主知道玛利亚。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就是 在扶持的当中呢，也很遗憾的，你不要以为你做了尽心尽力的，哇，尽你所能做的时候，大家都要鼓掌，大家都要歌颂你，不会的。玛利亚当场看到的是什么？是耶稣的门徒啊，不是外人啊，是跟耶稣很亲近的人对他生气啊，不喜悦他所做的。我相信我们在很多服事的时候啊，也不一定讨人家的喜欢，甚至有人会责备我们，你这浪费啊，你花那么多时间祷告，你花那么多时间灵修，你花那么多时间服事，你哎呀，是啊，哎，有一些人真的还不太喜欢我们尽我们所能的来侍奉。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还有来自一些还没信主的亲朋好友，他们对我们的看法责难都在其中。可是我们看到玛利亚被责备的是耶稣的门徒，还内行的，不是啊外面的人。那何况我们今天在服事，有一些还不懂的人更会责备我们，说我们浪费了，会不会？会。因为当你花越多时间在服事主的时候，别人会看说你这样叫浪费啊，有时间不好好去赚钱，有时间不好好去找一份工作，有时间，对，这是人的看法。但是我们要明白主的看法，主的旨意。还有一个要运用的就是，今天我们没有像玛利亚这样可以面对面的肉身上面可以接触到耶稣了，所以我们可以讲说，那不是我不奉献啊，因为没有耶稣在，耶稣如果在的话，我当然请我所有能力所有的资源通通来服侍。哎，不用找借口，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坐在主的身上是在谁的身上啊？坐在任何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放心，你不要说找不到耶稣可以坐，坐在任何一个肢体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问题是你怎么做？你是在乎别人会不会生气呢？你是在乎我到底身上还留了多少呢？你是在乎说我到底能够在这件事情当中得多少名利地位呢？如果你是在乎这些，就不像玛利亚一样，你不是真正的来服侍神，你没有抓住机会来服侍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就在今天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玛利亚被耶稣所夸的，不是只是高耶稣，而是在背后那个精神，他抓住了时间，坐在主的身上。同样的，今天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我们也要抓住机会来服侍神，以至于啊被主所悦纳。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跟分享，盼望我们都能够更多的来服侍神，荣耀神。在这跟您说再会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兴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兴 HN 良友一点 NET， 欢迎来信留言与我们互动，我们也会纪念你。
谢谢袁牧师呢，透过今天玛利亚献香膏这件事呢，也鼓励我们服侍主真的要把握机会。更重要的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是坐在主的身上。今天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很快也接近尾声，在这儿再一次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愿神赐您平安。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在主面前。